念一声佛号，除一切妄想；念一声佛号，现无量光明。善持戒行，专修净业。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舍利弗，在古代南印度的摩揭陀国，有一个山明水秀的迦罗毕拿迦村庄，那里住着婆罗门教中相当有名的论师提舍。有一年呢，提舍的妻子怀孕了，她变得非常有智慧，而且还能说会道，就连她那善于议论的弟弟菊西罗和她议论时都辩不过她。村子里的人都说，这个孩子如果要生下来，不知会有多么聪明。哎，不久，这提舍的妻子真的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舍利弗。舍利弗果然非常伶俐，连他的父亲提舍都常说，自己根本就比不上这儿子聪明。舍利弗八岁的时候，对于所读过的书籍，不但能理解，而且还能过目不忘。有这么一天，有一位长者招待国王、太子、大师和论师们。宴会中，舍利弗就坐在论师席上。其他的论师啊，故意派年少的弟子和舍利弗交谈。这舍利弗言论清晰周详，大论师们都不由得佩服赞叹，国王更是欢喜地赏了舍利弗一座村庄。舍利弗20岁的时候，他告别父母，离开了故乡，出外访师问道，追求真理。起初，他礼拜有名的婆罗门山舍耶为师。过了不久，舍利弗和同学木坚连都对山舍耶所教的内容不能感到满足，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了。于是他们商量一下，决定离开山舍耶，创建另外一个学员。有一天，舍利弗在王舍城遇到阿说士比丘。舍利弗对阿说士比丘威仪的言行十分的感动，于是就上前向他请教。原来阿说士比丘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说他的老师常讲的四圣谛和因缘法让他的内心充满安详和乐。舍利弗听了阿说士比丘所说的佛法，心中对宇宙人生的种种疑云刹那间一扫而空。他觉得自己多年修行的功夫都是白费，而且自己是这么的无知。于是他请求阿说士比丘带他去拜访佛陀。第二天，舍利弗和木建连就带领他的200多个弟子一起去拜访佛陀，并且非常欢喜地皈依在佛陀的座下。当佛陀在南印度以摩揭陀国的竹林精舍为中心展开心灵教育理念推广时，印度的北方几乎还是外道的天下。这时啊，在北印度焦萨弥罗国的舍卫城中，有一位须达长者，因为曾经到竹林精舍听佛陀的教诲，心里非常的感动，他也想建一座精舍请佛陀来讲经说法。于是佛陀要舍利弗去监督精舍工程，并且弘扬佛法。这精舍才动工，哎，这磨难就来了。许多外道要求须达长者打消建立精舍的想法。于是舍利弗和外道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嘿，这场辩论呢，舍利弗说服了外道， 还让上千万的外道接受佛法，皈依佛陀。精舍就要完工了。有一天，舍利弗用他的天眼神力，让须达长者看到许多庄严堂皇的宫殿。舍利弗说，在这些宫殿当中，倒立天里的天人不但寿命长，而且知道修行，不容易堕落。须达长者说，我将来一定要生在倒立天宫。哎，这时其他的宫殿都渐渐地消失，只剩下倒立的天河宫殿在天空中更显得金碧辉煌。舍利弗用他的天眼神力让须达长者看到天上的宫殿。为什么舍利弗的眼睛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呢？原来舍利弗在过去世曾经发愿要修菩萨道，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所有的人。他不但对自己的房屋、田园、财产等一切都毫不吝惜，甚至连性命、身体都毫不迟疑地送给需要的人。哎，这有位天人想试试舍利弗的道心，他变成一个年轻人，在舍利弗必经的路旁等候着。当他见到舍利弗远远地走过来，立刻上来嚎啕大哭。舍利弗听见了，上前问，年轻人，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这年轻人说，
我的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病，医生说一定要用修行人的眼珠熬药才能把病治好。
舍利弗说，哦，没关系，我就是修道的沙门。舍利弗勇敢地把左边的眼珠挖了出来，送给年轻人。没有想到，年轻人却说，
医生说必须用右边的眼珠来熬药，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
舍利弗又把右边的眼珠也挖了下来。年轻人接过眼珠，闻了闻，骂着说，
你是个什么修道的沙门，眼珠这么臭，怎么能熬药给我母亲吃呢？
他骂完又用脚踩着舍利弗的眼珠。舍利弗眼睛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的耳朵却听得见。他听到年轻人骂他的话，用脚踩踏他眼珠的声音，他难过的叹了口气。哎，要想帮助别人竟然这么困难，看来我还是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别想帮助别人了。哎，当舍利弗正这么想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很多天人。天人说，
舍利弗，你千万不要灰心，刚才只是我在试探你，你一定要更努力用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放弃你帮助别人的那一份心意。
舍利弗一听，觉得非常惭愧，他下定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灰心。这一生，舍利弗遇到了佛陀，他照着佛陀的教诲去做，让自己作为一个有德行、有爱心的人，所以有了天眼通。佛陀很尊重舍利弗，所以叫他儿子罗侯罗跟随着舍利弗进行学习。有一天，罗侯罗向佛陀抱怨道，
托钵的时候，信众们给比丘的供养都是上等的美味，而给沙弥的只是胡麻茶和野菜。
佛陀说，不要老挂着吃的问题，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佛陀也对舍利弗说，
六合境的僧团法治要平等，利益也要均衡。
舍利弗听了佛陀说的话，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惭愧，并且深深地感谢佛陀的教诲。
提婆达多跟着佛陀出家十几年后，竟然背叛佛陀。有一天，提婆达多领着一群人，要求佛陀把僧团让给他领导。佛陀不答应，提婆达多就用种种方法来威胁引诱佛陀的弟子。有一次，提婆达多聚众集会的时候，舍利弗突然出现，对大家说：你们出家是为了物质供养，还是为了修道？舍利弗说话的时候，身上放射出万道金光，光中出现了佛陀慈祥的容颜。大家看了，都惭愧地跪了下来，决定跟着舍利弗再回到僧团。其实，佛陀一直很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中，怎样才能脱离各种苦，得到永远的宁静和安乐。佛陀知道，舍利弗一定能了解他的想法，所以借着以舍利弗为对象的方法，介绍了极乐世界中的境界。佛陀说：
舍利弗，离我们很远的西方，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里的教主是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那么，舍利弗，那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呢？因为那个世界里环境优美整洁，建筑富丽，人们和乐，不像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好像永远都有脏乱和痛苦。那么我们怎样到达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一心一意想到极乐世界去，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并且勉励自己要像阿弥陀佛一样有慈悲心，有欢喜心。佛陀又说：我曾经叫阿难尊者礼拜阿弥陀佛，他就见过阿弥陀佛大放慈光，所以你们应当相信我说的。佛陀说完以后，大家都深信佛陀所说的。有一次，舍利弗回到精舍，他发现平常坐卧的地方都被其他比丘占去了。舍利弗就在树下坐了一夜。佛陀知道这件事，很赞美舍利弗的忍让，但是他也对比丘们说：
从前在雪山中住着一群动物，他们互不尊敬，后来知道对年龄较长的应该尊敬，结果他们死后都转生到善道。各位，在我的教法中没有阶级的高低，但对法剌和戒剌比较长的长老必须恭敬。
听了佛陀的提醒，大家更加有爱和恭敬。有一天，舍利弗在森林里打坐，突然听见另一个岩窟中坐禅的优婆仙那比丘尼大声的呼叫。舍利弗立刻赶了过去，他发现优婆仙那比丘尼被一条毒性凶猛的毒蛇给咬了，可能马上就会死。但是优婆仙那比丘尼一点都不惊慌，还请舍利弗为他召集大家，想做个告别。为什么优婆仙那比丘尼能够若无其事地面对死亡？原来他认为人的身体只是地水火风集合而成，所以死亡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用什么心情来面对死亡。舍利弗虽然将近80岁了，但是仍然不辞辛苦出外说法。有一天，一位比丘向佛陀说：
舍利弗因为说了我的坏话，所以觉得不好意思，经常外出。
佛陀最不喜欢诽谤他人的行为，立刻找来舍利弗。 舍利弗说，
我总是要求自己时时保持正确的念头，绝不会轻视他人。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忏悔。
诽谤舍利弗的比丘听了，惭愧地请求舍利弗原谅。
舍利弗说，谁能无过呢？知过能改就是善事。
有一天，佛陀在罗月城迦兰陀竹园说法的时候，舍利弗在奇哲绝山中进入了金刚三昧。奇哲绝山由优婆伽罗善鬼和伽罗恶鬼镇守，他们远远看到舍利弗结跏趺坐，伽罗恶鬼就说，
优婆伽罗鬼王，你看吧，我能以拳头打碎这沙门的头。
优婆伽罗善鬼着急地劝告伽罗恶鬼，
你快别这么做，这一位沙门是佛陀的弟子，聪明智慧第一，你如果杀害他，将来会永远沉沦，受苦无量。
你怕沙门吗？告诉你，沙门是世界上最好欺负的，你看，只要我一拳打过去，他的头立刻会粉碎。
哎，你说的没错，我是害怕沙门。沙门虽然能忍受欺辱，但沙门的得力无穷。
伽罗恶鬼不听优婆伽罗善鬼的劝告，善鬼不忍心观看，悄悄地隐身离去。说时迟那时快，恶鬼一拳打出，在金刚三昧中的舍利弗微微感觉到头上好像落了一片树叶，但是恶鬼却七孔流血。
舍利弗从金刚三昧的镇定中起来，就到迦罗陀竹围拜见佛陀。佛陀问他，舍利弗，你现在感到身体不舒服吗？
舍利弗说，
佛陀，我没生病，只是觉得有点头痛。
舍利弗，伽罗鬼是可以把须弥山击成两半的，今天幸好你入在金刚三昧之中，所以伽罗恶鬼打你的头而不能伤害你。
佛陀又告诉大家说，
金刚三昧的力量这么大，大家要好好的修持啊。
有这么一天，佛陀在毗舍离城附近的方竹村的森林中讲经说法，并且告诉大家，三个月后他就要进入涅槃了。舍利弗不忍心见到佛陀的涅槃，他想，过去所有的佛陀的上首弟子，他们都比佛陀先进入涅槃，我是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也应该这样。于是舍利弗也请求佛陀允许在他涅槃之前先进入涅槃，并且他想回故乡见他100多岁的母亲最后一面，然后在母亲生养他的房中进入涅槃。佛陀答应了，但是他希望舍利弗能留下一些话给大家。舍利弗对佛陀说，我一直希望能生在佛出世的时候，今生我终于满足了这个愿望，我没有比遇到佛陀更欢喜的事。佛陀，请接受我的顶礼。佛陀要大家送舍利弗一程，其他的比丘都捧着鲜花送舍利弗。他们走了不远，舍利弗说，
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就好像优昙婆罗花的开放，要几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啊。
说完，舍利弗带着沙弥君提离开了大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把自己要涅槃的事 告诉了母亲和家人。大家听了都很吃惊。
舍利弗说，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悲伤，我已经了生脱死，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晚上，阿舍世王带着大臣和附近皈依佛陀的人都赶来听舍利弗最后的说法。
舍利弗说，你们要好好遵照佛陀所说的修学，佛法的宝藏很多，不探求是不能得到的。